这次呢，我们要来谈彼得，我们都很熟哈。那因为今天我没有特别请你们去念一下彼得的书信哈，就是前后书。那下一次请大家把他前后书念过一次哈。我们今天针对这个彼得他的跟耶稣的时间，还有之后他的服事哈。那我现在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想一想，你们认为我们在谈使命，对不对？你们认为彼得的使命是什么？他到底完成了什么？通常我们如果谈教会，就会想到保罗哈。其实彼得是耶稣第一次谈到教会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教会的时候，是对着彼得交给他的。可是，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只一谈到教会，就会想到保罗，因为他对他写的书信都有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对不对？可是彼得写的书信是给那些散开来逃掉的那些弟兄姐妹。好，所以让我们思考一下，你认为，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使命搞清楚哈，什么叫做我的使命，什么叫做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你认为彼得他到底被神命定，或被神拣选来完成什么样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要对彼得这个人再次的做一点复习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哈。那现在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是在讲义上没有，好，我们就做一点序言，做一点铺垫哈。《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三章、第四章是彼得的在那里的，等于是第二次的讲论，第二次的讲道，从他出来之后哈。好，那你们的大纲，你可以请你把那个大那个前那个专那个先出来，使命那一刻先出来哈，好好。我们来看第三章哈，第三章的前面这一段，从第一节我们就先念到第九节，好，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好，好好。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阿们。
OK， 好，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接着第四章有彼得的讲论，也等于是讲道一样哈。好，耶稣复活以后第二次的讲道，那么在要进去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就是他们固定的哈，去祷告啊，去那个哈，进殿的时候呢，在门口看到这个他医治的哈，在那边乞讨的一个人。那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彼得跟40多天前的彼得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好，他说呢，你看我们，你看着我们，看我们。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就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结果当他把他医治好了之后，那个人就跟他们一起，因为他也是一样犹太人，他也是在那里敬拜神的，他就跟他进去了啊，大家就很惊讶。好，好，从这一段呢，我们有没有看到 在 这里的彼得跟以前我们印象中的，我想我们对彼得都很熟哈，印象中的彼得有没有什么样让你觉得差别的地方？40多天前他三次绝口的否认耶稣，然后痛哭，然后再回去做他的专业捕鱼。这个时候的彼得可能已经完全的离开他捕鱼的专业了。以前他跟耶稣的时候呢，第一段呢他还是有在捕鱼，所以才会在他耶稣呼召他是他已经被介绍了耶稣去跟耶稣之后，还一面在跟耶稣一面做他的门徒，一面在捕鱼。但他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就是我们可以说他的专业就是讲道也好啊，或者说就完全的全时间服侍了，可以这样讲啊。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这样哈。那到底这个时候的彼得跟40多天以前的彼得，你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一段，
好像很笃定，
很笃定，
有勇气，对，
勇气笃定哈。哪里看到勇气呢？
因为他40多天以前都藏起来跑起来，现在就在圣殿门口，因为他这样子说，我奉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时候他都发誓赌咒说不认识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OK，
原来都不敢提耶稣的名。嗯，
好的，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部分这个内容哈，我有一个焦点，就是你认为到底彼得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在谈使命嘛。那上次记得吗？上次我们谈到见证人，哈，就是约翰，施洗约翰，好，还有谈到这个以利亚，见证就是见证神的荣耀的。那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被造的，哈。那等于说呢，其实呢，成为一个见证人就是我们的使命之一了，哈，就是我的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谈到彼得的时候，天主教把他放在一个圣人的位置，把他几乎摆在一个可以说，如果他们可以有偶像，也事实上有他们的形象哈，就把他放在一个最高点了哈，圣彼得堂啊，说怎么样哈？那我们呢？我们把彼得放在什么位置？我刚才说过，谈到教会就比较想到保罗，那谈到彼得，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会记得彼得到底完成了什么呢？好，这是我的一个焦点哈。好，还有没有谁想一下这里的彼得跟40多天以前的彼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师父，我觉得他现在很富足，他现在他没有经营，他都觉得他自己是很富有的感觉。然后我所有的给你，他有耶稣基督，他就有万有了，好像所有的都有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很富足的。
OK，
信心很大。
怎么很大？
信心很大。
哦，信心很大。对，当然，对对对，是的啊，有很大的信心。哼哼，是。然后他的拥有的已经超越了金跟银了。好，而且他凭着。等于说他是以他所有的，也就是耶稣来做这件事情。是的，是的。还有吗？
我觉得40天前的彼得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勇气。
嗯哼。
再呢，彼得是凭着主耶稣。
嗯嗯嗯，是的。他所凭据的，他所靠的，而且所要做的，完全就放在耶稣的身上了。好。40几天以前他怕的是人家提他跟耶稣的名有关系，现在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把我仅有的就是奉耶稣啊，拿撒勒耶稣的名。好，是的。还有吗？以前当耶稣在医治那些比如说生来瞎眼的麻风病人，或者是有人带孩子来给耶稣祝福的时候，这些门徒的态度怎么样？以前当耶稣是那个服侍的人的时候，这些门徒是比较属于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哦，他更有爱心，他更有爱心，他
的什么
态度？ 没有爱情，他以前的态度他们都是很烦的，就是把他把别人再来找耶稣的人他们把他赶走，然后就 就觉得耶稣是他们自己的，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他们有爱情，谦卑了。
不一样，是的是的，以前就好像一个旁观者在看耶稣做事情啊，他们眼睛看着，当然也在学了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好像有点像众人看热闹了，他们的话是看门道，看耶稣怎么做事情啊，因为他们是门徒嘛哈。但是呢，基本上呢，刚才那个是一家讲的哈，就是人家带孩子来，他们嫌吵哈。那个外邦的妇人叫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叫，我就是阻止他叫。那基本上这一群门徒在四周围呢，好像在帮耶稣整场的啦，好，谁可以来，谁不可以来哈。那然后当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那竟然在谈论说这个是什么原因让他瞎眼，好。那么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自己就站在这个位置上面了。有好，我们看到哈，记得在最后耶稣问彼得三次的问题。彼得你爱我吗？当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后面耶稣交代什么？耶稣对彼得交代，
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小羊，
我的小羊。在这里面看到一个牧者的形象出来了，在这么多人这么热闹要去殿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们换一个现在的场景好了，我们或许有人穿得整整齐齐的，大家赶着时间要去做礼拜了，赶快进去，要大家找一个位置坐下来了。他竟然在那个店的门口注意到一个讨钱的，然后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注意到这个人在这个当中两眼对着四眼，因为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嘛，对方是两个眼睛对着这四个眼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想彼得有一个，因为哈，你看到第四章哈，第四章谈看我们就放到第四章哈的第八节，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圣灵的一个行传哈，就是完全是从圣灵接手，然后怎么样来充满他们，怎么样因为充满他们哈，他们就靠着圣灵就开始担起他们的责任了哈。所以在两眼对四眼的时候呢，我想彼得的里面已经有像以前神的儿子耶稣跟天父之间的那种默契了哈。不然我想在圣殿的门口哈，是很多很多这些乞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他们要来聚会，要来敬拜的时候啊，那有时候就会特别想要施舍，好像要给钱哈。我在中国参加过好几个地方的这个三字的教会，也是这样，门有时候那个巷子口哇，排满整排的那个乞讨的哈，有这个断腿的，有什么样的哈，然后我就看到那些去聚会的会友哈，出来的时候就会给一点钱，给一点钱这样哈，呀。我就想到这个场景哈，那既然彼得会看到这个人，然后奉耶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刚才我都提过了，他很有信心了。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这时候的彼得有时候不一样？有没有人想到什么？
这么，我觉得那个以前的彼得是怕死的，人家说，哎，你也是跟他们一起的，40天以前。他是怕死的，然后呢，就是从今天的三章来看呢，彼得呢，他就是奉拉撒勒的名，他就是承认的，就是勇，就是那种笃定，就像玉佳说的那种勇敢，他认耶稣很笃定的，就是跟随他。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很大很大的，他，
是的。很大，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好， 然后这个人呢就站起来了，又行走，进入了圣殿。
好，
我是想说，其实那天彼得最喜乐的是，这圣经没有讲了哈。那我想说，身为一个牧者的心的话，看到他们都要进去敬拜，要去祷告，就看到一个这么可以说值得同情了。当我们看到一个乞丐或一个就是比乞讨的这样的人的话，我们一定会看一下哈、哦，那心里面也会同情，然后可能会想一下说要不要给他钱，真的吗？这个时代了哈，这才变成。
好了，我
那
等一下，等一下，干嘛呀？我好开心。啊，师母，我 mute 了，嗯，你继续吧。
这个时候的彼得呢，你看一下这个当中的细节哈，定睛看着他，然后他已经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今天做这个事情的来源，我的动力从哪里来？等于说他已经在见证耶稣的名了，好，然后他跟我的关系，我所有的就是他，好，那之后呢？他还把他拉起来，用他的信心来扶持这个人，把他拉起来。我认为说，最后彼得最喜的是什么？看到一个在那边乞讨的人，可以跟他称兄道弟的，一起到里面去敬拜、去祷告。好，这是这个场景哈。还有没有人要补充什么？这件事情往后，如果你再看的话，就会看到，因为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彼得是很单纯的，没有任何想要去把这个神迹他做的事情有任何的宣扬啊，哈，就这样，然后起来就一起去祷告了，哈，一起去敬拜了，哈，就像以前耶稣一样，他因为连续的关系，他就在那里就做医治赶鬼，哈，然后他甚至跟那些人说你不用讲，不要讲，哈，然后就退开来，哈，那这个时候呢？一样的引起四周围，因为一个平常在乞讨的，大家都看到这人在乞讨，一下怎么会站起来了？哈，所以他很稀奇。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十二节，哈，我们从十二节哈，念到，看看一共几节？好，十二节念完好了，好吗？十二节念完，十二节念到最后，请看哪一位？
我来念吧，
好。
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给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好的，谢谢，先到这里。这是一个讲道了哈，他讲的是一篇悔改，要人悔改的道。然后他面对的这一群人呢，记得吗？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那一群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彼得拿起刀来削掉一个兵丁的耳朵，所以那是一个对立的。好，当然那个有罗马的兵丁了哈。但是现在当他看到这一群把他的老师、夫子、他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群同样的那一群人啊，他们都是以色列人。那现在他站出来告诉他们说，弟兄们哈，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啊。我们稍微想一下，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把他放在整个自己已经投入在这整个的四周围的人里面了。以前的话，老师做事情，他们在旁边好像在做助手一样，好，然后看着，好像在当也在看也在当各当观众。这个时候呢，在这里他对于他的自己的同胞，可以这样我们讲同胞了哈，对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传，就是你们做了一件伤天害理、非常严重，等于说就是下地狱的事情了。好，因为这个是明明是先知已经讲过，他们都知道先知的话，可是你们做了这些事情，而且还那个比拉多还想要帮耶稣脱罪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做哦，这个讲下去，你想他们会怎么样？已经又害怕，然后对不对？哈、哦，然后他到最后呢？还是一样，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是另外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希望这些流浪的、这些在迷途上面的羊可以回家，所以他已经不是那一个大是大非，然后很刚烈的那个彼得了，以前是拿起刀来就把人家削掉，哈，二话不说的哈，都被耶稣不是斥责，但是被耶稣说了一下哈。那这个时候呢，他要强调的，对于前面那个这个瘸腿的，他的那个牧者的心是要传达说，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一切，而且我们是一起在敬拜这一位神的。对于个别啦，这个人，那么现在面对那么多人很好奇的时候啊，他称说弟兄们，所以呢他传达的是一个信息，你们要悔改。这个时候分成两队人啦，一队是信耶稣的，一队就是以前定耶稣的，你们要悔改，然后再一次的证明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好，你们会，我们会看到哈，这个彼得在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叮咛，就是末日结局到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那个负担，他讲到的负担，悔改，然后总是拉到最后啊，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啊，那也就是以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然后拿来对他的那个四周的这些他称为弟兄这一群他自己的同胞呢，做一个非常恳切的一个劝诫啊，说你们要做的这么样的一个就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哈，那你们要悔改，好让你们哈，他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承受神给你们的，其实是他们的自己的哈的约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可以得福啊，所以我看到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话，看到 彼得已经出现了一种心，还有他的态度，完全就是成为一个牧者。当我在做这个课程的培训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愿，那时候我的祷告有个心愿，说主啊，兴起在中国兴起多一点的牧者，或者我们说小牧者也好、哦、我讲的小牧者就是说啊，或许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或那么多的 资源可以训练 被培训，但是呢兴起一些可以服侍你，有这种牧者心肠的啊，这样的牧者。因为我们心目中的牧者都感觉好像他一定要有一个被案例啦，或者要学什么啦，这样子哈。但是呢，这个就是我放在祷告中的啊，求主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牧者的心。那牧者的心到底是在是怎么样表达出来的？好，我们你们先把第四章念一下，我帮一下妈咪哈。那个刘磊第四章念一下，哪一位可以继续念好吧？第四章，如果刘磊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人的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了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
突然没声音了。
没声音了吗？现在呢？
现在听到，现在听到。好，继续。 继续。
好的。你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新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拉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
好的，谢谢。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就诞生了。好，一开始有一两百个人在一个阁楼上面祷告，在等候，然后呢有彼得就开始出来见证。好，彼得约翰出来见证了，到现在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耶稣在对彼得说，这个教会钥匙给这个彼得，那现在就这样子出现了。好，那在这一群人当中，他们怎么样看彼得的？刚才有一节你们注意看一下，他们认出他们是谁，然后呢说他们是什么，有一个等一下，
跟过耶稣的，
跟过耶稣的呀。第十三节，第一个他说呢，他们有胆量，看到他们的胆量，然后看他们是什么，第十三节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等于说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说话看得出来，他们的那个阶层大概怎么样，因为他们是打鱼专业，然后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耶稣的，像耶稣的，学耶稣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一个表达跟被认证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里面也有税吏，里面有一些都是不见经传的，然后他们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可是他们的见证却是一致的。最后就提到说一心一意的，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见证那一位被他们钉死又复活的主是神的儿子。好，那么从这两章的话，我们就看到几乎就整个是大翻转了。这个门徒们从他们耶稣复活后的那个很害怕还关起来很忧愁的一个景况呢，到现在呢因为有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那我很希望你们有机会去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是什么意思，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表达比如说现在你看到本来很胆怯的，现在很有胆量本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过去，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彼得的过去那么现在他的焦点，他的一个热情放在哪里？一方面就是一直要表达那一位在十字架上面的他的老师，也就是他的主，他一直讲主啊主啊主啊，叫很久了，即使叫很久了都没有把他当作主，但是呢现在呢完全就是实实足足的是他的主，而且他见证这一位就是圣者，他就是 神的儿子。好，那这一群人被认出来，不是认出来，不是他们的穿着，不是他们的学问，不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一个专业，而是被认出来是跟过耶稣的。好，我们注意到这个重点哈，第四章啊，然后也就看到后面一心一意的他们要做什么。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彼得的过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表现，说过什么话。我想你们都很熟哈，只要你是信主一阵子的话，通常我们都很熟哈。那如果不是很熟，有当中比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熟的话，你就听着，然后我没有给你们这个经节了，或许我等一下我可以把那个经节讲一下。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彼得是由他的弟弟把他介绍来见耶稣的，从那里开始。然后呢，我们见过一开始耶稣去医治彼得的岳母的热病，那次还不是彼得请耶稣去的，是别人帮他请耶稣去，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呢，所以等于说他是有妻子的，好，所以去医治了他的那个岳母的病。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就在海边，彼得他们整夜打鱼打不到，结果耶稣就在那里跟他有了一些对话，有没有？从那里开始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是一个呼召，对他个别的呼召。那一次呢，当本来耶稣说你往那个水深的地方去，那彼得本来是从他的讲话啦，有谁记得他讲什么话？他回耶稣什么？有谁记得吗？回耶稣什么话？那他们我们整夜劳力也都找不到了哈。记得那时候是白天的哈，打鱼通常在晚上的哈，那他是白天的，我们整夜已经打不到了，还要去打吗？类似这样哈。那有没有人记得说彼得的他对耶稣的回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
嗯哼，嗯哼，那个时候他叫他什么？他叫耶稣叫什么？
叫夫子。
对，叫老师啦，老师哈，因为他终究是一个教律法教那个的哈，他们知道嘛哈。所以呢，在那里哈，未免哈，彼得有一种我是打鱼专家哈，你是圣经专家，那打鱼要在晚上打，现在已经白天了，那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打了打个整夜都没有了哈。但是呢，彼得在那里有一种怎么讲，怎么样形容比较好哈？是不是有点说不是很认同哦？或者是因为他们是专家嘛，对不对？哦，那已经很累了，还要再打一次。可是他说依从你的意思，真的去打了。那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一点哈，把鱼呢捕回来，整只船满船鱼打回来之后呢，彼得竟然说哈，请帮我念那一句话，彼得怎么讲？彼得怎么说？
主啊，我是个罪人。
嗯哼，嗯哼，离开我，
开我，嗯，
呀，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我们思考一下这句话。这个时候是很出奇的，彼得刚刚要被耶稣呼召，很清楚的呼召，要让他可以跟着他，好，开始要过他的门徒的生活。那为什么这个情况下面彼得会喊出来这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犹太人对犯罪罪人的概念是很深刻的啊。他们即使不能不犯罪，可是他们对犯了罪该受公义的审判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讲，我只是说我们去要比较细腻的来想一下彼得的一生，然后到最后我们给一个结论，到底彼得的生命这个过程呢，他完成了什么使命？
师母，他这里说，他不仅说这句话，而且我找到这句想，他说，他俯伏在耶稣膝前，因为他知道，从这个他知道这肯定是个神迹，不是一般的人能做的，所以他们也在，我想他们那时候也在期待弥赛亚，所以我想他知道说他是在神面前，他应该是知道，反正耶稣肯定从神那儿来的。当人犹太人他们面对神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不能这样子坦然的来到神面前。
嗯，
所以就说神你离开我，因为神是圣洁的。就他我们大概不太能够了解，但是从犹太人他们的这样背景，他们知道人是所有的人基本上在旧约里边，他们看到那个神出现都是吓得不得了。都是觉得自己要死了。
我想不是说认知他是神，而是说是从神，你那句话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比较定位在先知的位置了，等于说、
哦、对，
等于、就是等于说定位在先知的位置、啊、所以当他看到摩西以利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哇，他真高兴得不得了、啊、好，是的，这个时候他的称呼已经不一样了，从老师到主啊，夫子到主啊，哈，所以已经把耶稣往上一怎么讲升了一格了，哈，他等于是一个从神，基本上他们会认定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有一个特别的那种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权柄在那里，或者一个特别的他们可以认得出来，这基本上是对于先知的认知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彼得，当他面对一个比较神圣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认他是神的儿子哦，他从来没有认过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只有受圣灵的这个启示的时候，他才讲出答案，回答耶稣啊，不是说他认知说他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样，而是说他被感动的时候，整个受灵感说话一样，然后耶稣说那不是你自己知道的，是圣灵感动你的哈。好，所以在这里呢，刚刚开始彼得对耶稣从夫子到主啊，到我是个罪人，这个当中已经有一个不同的层次，他对耶稣的认知。好，刚开始他们在跟耶稣的时候，可能就像他们在跟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也有门徒啊，先知有先知的门徒，因为有一些人是想学一些圣经的，或者想做门徒哈、啊，这个是一个进前的一种态度啦。好、啊，就说我除了我的专业以外，我还想要学一些哈、啊，就是这个宗教信仰方面的哈、啊。那这个时候的彼得对耶稣已经有一个可以说，我不认为是更深入，而是比较高一点，把它放在高一点的来看耶稣。那这个时候，他就把自己跟耶稣就区隔开来，他开始有一点表达说我不配啊，这个是为什么犹太人很怕亲自见神的面，他们知道罪面对圣洁的神是配不上去的，所以彼得在那里他说我是个罪人，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他心目中开始慢慢要看到这么一个有能力行神迹的耶稣，这么一个有神的权柄，好、哦、在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耶稣，他所跟的耶稣呢，从来没有想到他跟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主，他称他主嘛，对不对？好、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他这个时候认耶稣是一个主的话，是从神那里来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有一个意识到说我是不配的，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这样，本来好像朋友一样嘛，就我在打鱼，你叫我去打鱼，然后听他讲圣经，一下子就马上就有一个距离在那里。但是耶稣的回答，请谁把它念一下，因为我没有翻那个圣经，或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我看别人说，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OK，
有的地方是说你要得人如得鱼，
是不要怕，不要怕， 我常常在看这些四福音的时候，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跟人家说，你看四福音要把自己放进去，他们的一个跟耶稣的关系，他们对耶稣所讲的学习，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历程。因为神把他的话放留下来，他是四海皆准啊，历久弥新的这样的，就是他绝对是多少年前他是真理，现在也是真理，虽然背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可是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把耶稣放在一个比较属于先知从神来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自己是害怕的，他说离开我，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驱赶我们，不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展现他的这个大能，让我们害怕。他常常会说，我最近常在讲，我说你去数数看，耶稣讲过多少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表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好，这个是刚刚彼得的跟耶稣他被他呼召的时候开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想一下哈，在约翰第六章的地方，你们可以用回想的哈，就是不一定要去翻了哈，因为我这里好几个哈。耶稣不是那里有记到这个五饼二鱼，然后就分给人家吃之后的话呢，就因为耶稣讲了一些话让犹太人不能接受。要吃我的就是吃血哈，吃肉喝血，这个使得这一些本来有一些宗教背景的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都跑光了啊。结果耶稣就说，四周围就只有那十二个，他说你们要走吗？那彼得回了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好，第一个认证，这个我所跟的主已经不是只有老师而已哦，他是一个主，是一个有高位格的，好，这样有高权柄高位格的一个老师了哈，可以这样讲哈。那么他有永生之道，所以他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确定耶稣有永生之道，然后彼得很可爱，帮他们说话，我们还归谁呢？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开始在表现他的个性了哈，他代表他们说话，那个班长啊大哥的那个态度已经出来了，但是他他答话总是答得很对的哈。事实上也表示说他们对永生之道是很认真很刻意的，很在意的哈，记得用永生之道哈，不是说你有永生怎么承受永生，那个副官问耶稣说我如何承受永生哈，但是提到永生之道这个方向哈，这条道路哈。好，接下来谁想起来彼得跟耶稣的互动的关系有什么，大家想一想可以讲一下好吗？我们就针对彼得哈，因为圣经上神给我们留下来比较多的就是彼得跟耶稣的一些互动。
师母，当主耶稣说预言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彼得就去阻止，然后还有责怪主耶稣的意思。
是的是的啊，在那里呢彼得对耶稣说你不必不可以啊，你不可以这样。那原来的原文是说彼得斥责他啊，不是阻止他，而是斥责，耶稣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嗯哼，是的。所以耶稣就怎么回答他？
撒旦，你就是在你的心里，对，退后去。
是的，体贴仁义哈，不体贴神的意思。是的，是的哈，那是一个后面，是的。嗯哼。那我们现在把它回想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彼得的过去，然后把它。在接到刚才我们所念的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就看到那个整个那个转变，到底他的这个转变在哪里？好，那当他阻止耶稣的时候，你认为他为什么那么的坚持 认为耶稣不应该去被害被杀，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说，你是我们的主嘛，你也应该是和我们在一起带领我们，你怎么能够死？就是在情理上，他是觉得我过不了这一关。我们认你主啊，我们把这种好像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你怎么能够就离开我们？不行。
等于说我们的希望不是你要去受死，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哈呀。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期待，是的，他们有期待，他们有希望，是的，是的。但是耶稣没有妥协，哈，耶稣没有妥协，他把体贴人意跟体贴神意分得很清楚。好，还有谁想起来？彼得跟耶稣的互动或对话有没有？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概念中，弥赛亚来了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要来做王的，所以一个王怎么可能死，而且是那样子被侮辱，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过这种可能性，也没不能接受，即使耶稣给他们说过，跟他们原来的理念差别太远了。
是的，是的，是的。等于说他们称为，那个时候称为耶稣的学生了哈，耶稣的门。但是呢，他们连耶稣要做什么，要教什么，他们都还没有接受，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哈。你说听是听，看是看，可是呢，还有很多的质疑，还有很多的不认同。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已经认定了这个目标，他们认为耶稣的永生之道，所以他就跟着，所以自己的想法。好，我在那个约翰福音那的主群里面，我说我们跟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有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期待。刚才姊妹说期待，好，怎么可以这样呢？哈，我们有我们的希望哈，但是跟事实上耶稣讲出来的，或者是耶稣要印证的，要实现的呢，是跟我们的差别是很大的。这是在彼得跟着耶稣那3年半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的，是的，我想不是只有彼得啦，不是只有彼得，但是彼得是一个有话就想讲的这样的个性，所以你不要从别人听到，只有从彼得听到。那我想他既然代表我们的，表示他们都有这种想法，应该是这样，不然犹大也不会失望绝望到那种地步，去做了一件他自己都很后悔的事情。好，还有吗？还有人想起什么彼得的一些事迹？
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然后彼得说主啊，你要给我洗脚，你要给我洗脚吗？然后后面主耶稣回答说要洗，然后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嗯哼，
然后主耶稣说我若不给你洗，你就与我无分的时候，彼得马上说主啊，不单连我的脚，连我的手和我的头都要洗。
很有意思哈。是的，好，
对，
所以刚开始是你来解释一下，你认为你看到这段，你看到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彼得因为圣经上没有写，就是彼得是第几个被耶稣洗脚的门徒，但是其他的门徒的反应都没有写出来嘛。所以就第一个，就是你要给我洗脚吗，就耶稣的那个洗脚的那个举动，其实就是让，就是因为彼得就是整个来看的话，他其实是很固有那个传统的那个保有传统犹太的那个律例的那样的一个人。就比如说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在祷告的时候魂游万象的时候，然后天上有那个他刚才看到那个异象，让他吃那个鸟的时候，他说哦不可以吃那个，不洁净的。所以就这是他的一个特质了。所以呢，当耶稣他作为一个夫子离开了那个位置，然后夫子要来给门徒洗脚，这个已经让彼得，就不说彼得，就可能已经完全打破了那个传统的那个固有的那个认知。所以 这个也这个也就是这样更好，就跟彼得的那个传统认知上的那个就打破他的那个认知，他就是很不能接受。
嗯哼，等于说当我们想跟耶稣的时候，跟从耶稣的时候，做他门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跟他有抵触的哈。抵触到什么、嗯、抵触到他的做法，抵触到他的态度哈。比如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的哈。那在这里呢，彼得很诚实的，可以这样讲，很直白的哈，就表达出来哈。但是如果你这样讲说他是一个他的一个固，就是他很执着于他固有的一些传统性的一些规范，这样讲好不好哈？我们有我们的礼数啦、嗯、什么这些哈。但是后来又说啊，你要洗你就全部都洗吧，是不是？是不是？刚开始他事实上是说你不可以洗，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好，但是后来却，那不然你要洗全部都洗，啊，所以事实上等于说他实在不懂耶稣在做什么，
对他不懂。然后另外我自己会有个感受是什么呢？就等于说他对于耶稣的那个行为举动的话，他确实是不懂耶稣的那个没有体会到耶稣的那个心，就不管他、嗯、就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和不当连我的脚连我的手和我的头都一起洗，这两个反应都不是主耶稣要的反应，
是
都不是耶稣的那个心意。
嗯哼，
因为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就好像有一点，就是像之前刚刚分享说，你永叫做那他就是等于说你不可以去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心，其实就等于说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妥的那种感觉
呀。对，是的，
对，
是。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然后耶稣说如果不洗的话你就与我无份的时候呢，我以前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属灵哦，他对主的那个想要主的那个心好大。但其实慢慢的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觉得这都不就是按照主的那个心意，就是听从主的那个部分就好了，就不要自己不要想的太多就好了。
呀，所以等于说呢，现在小霞到这里就告诉也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看到彼得他的一些表态的时候哈，我们也回想一下，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们也有这些我们的有限也好，我们的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们有障碍或者是我们有成见都会有哈。那我们跟着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事实上不是只有彼得有失败，不是只有彼得有他的，我们觉得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是对耶稣事实上是一个冒犯的哈，我们可能也都会有哈。但是我们可一方面看到耶稣他在造这些门徒，在带这些门徒，在回应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如何的来。因为耶稣就是个好牧人嘛，好，现在我今天有一点把焦点放在做一个神心目中的牧者，啊，有牧者的心肠，有牧者的态度，啊，那我们会对面对哪一些羊的特性是怎么样？那么彼得跟耶稣的这个对话，他的互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些例子。那有可能他有可能的。关口我们也有，有我们过不去的关口也有哈，所以彼得我想他总是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而且他只要一讲出来他认为只有我对。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彼得的以前的那个表达和讲话哈。那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那种主观性，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领导性，一个主导性都会有。好啊，好的，好，那还有谁？还有谁要表达一下？另外，请讲。
我师母，我觉得彼得的这个就是说， 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然后呢就是那种你提到我，因为我这两天碰到一个相似的事情，就是我帮我妈妈订，因为她说她一个人，那我就在网上给她说订外卖。我妈妈每次也动东西，她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不要给我订。其实我是挺每次我都挺难受的，就是不管她过生日啊，她先是 complain 一通，然后就转过来说啊谢谢你谢谢你，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感觉不太舒服。我刚才您提到说那种我以为我是爱心不够，后来您刚才提到耶稣那种被冒犯的感觉，我就能够就是说对我来讲，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好心要去，而且也愿意付出来这种努力，然后他第一个反应让你感觉反正挺不感觉，就是那种很说不出来的。所以我就您讲到说怎么样来面对这种牧者，我姐就说你要体会他只会那样子说话，我说他不能好好说吗？你不要你好好说，不是用那种很就是好像我在害他一样，我的感觉就好像我在害他一样，在做一件伤害他的事情一样。所以您说到那种特别刚才小霞提到说永不可洗我的脚，他说你不可洗我的脚还是要用个永字，我就想到我跟我妈妈说话，我说你不要就好，她每次就是那种语气就是那种哎呀好像我在拒绝，那我也不了解，我说我是不是对她爱心不够，我对她不够宽容不够包容，我也在求神帮助我。但是您讲到就是说那我应该怎么就是从我们某种关系上我应该怎么来面对，怎么来有一种牧者的心肠。
对，牧者的心肠是神要培养我们有的。因为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学基督的话，那一方面你讲到这一点，我就一方面也盯着大家一下，当你在念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事实上他把他所有以前的旧的一些他的旧的形象旧的形态旧的个性呢的问题都在彼得的前后书你都会找到，等于说他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就等于说他就是绝对性的了，好，就是按照真理去行了。所以呢你提到这个的话就是看等一下会看提到那里，就是那个彼得在第二章提到人会有一些问题，里面就一个假善，就是听起来好像是善意好像是对的，可是事实上它是相违背的不真实的，我们有这种问题啊。所以从你不可以洗我的，然后到那你就全部都洗，然后你看，然后刚才提到说跟他有份的话，那也其实等于说彼得是以自我的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些话，哈哈。那如何的话，那我想我们就是要让主把我们塑造成那个新造的人，好，我们已经有新造的人的资格，我们有位分，那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面完全的翻转。而且从彼得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做，我们自己没办法，可是神可以做，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们去看这个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呢，就看到所有他以前的问题他特别拿出来强调在他的信息里面，当然这里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漠视，可是神用我们的时候事实上是用我们的这个人的特点，因为每一个作者不一样嘛。我前几天在教会讲到的时候，我讲到说你看到这个约翰的话他不能不讲爱，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约翰使徒约翰是一个刚开始是最没有爱的人，动不动就要把人家叫火下来把他烧掉，很会生气，但是他后来他的书信就是爱。然后保罗的时候讲信心，他是一个非常违抗非常这个排斥耶稣的，然后他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他强调就是信心，不管如何不管多难就是守住他的信心，本来是最不能信的，现在守住他的信心。到彼得的时候他讲的是盼望，事实上以彼得的这种特性以他所有的表现，他是我们可以，因为其他的门徒没有，我们没有多少资料，那我们如果从三个比较内围的，就是 雅各、约翰、彼得两个兄弟，然后跟彼得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三个的话，好，那两个兄弟的话顶多就是一个爱生气哈，那一个雷子嘛哈，那两个的话要争个左争个右哈，那彼得事实上是丑事最多的，然后糗事最多的哈，就等于最失败的一个，从人性来看的话是最失败的一个，但是对耶稣来讲的话就是把他们拉在最近的地方来调教他们。所以神是这样子来拣选我们，神是这样子，他早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他就是当他悦纳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很久的忍耐，没有条件的爱，然后一定要把我们塑造成到他的标准里面，够他的儿女的格的这样的一个尊荣啊，所以我们说是也彼得也讲嘛，就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啊，神没有嫌弃我们这块材料这么差，这么好像腐朽一样啊，有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做，没有根本没有用一样，可他会拿起来，然后呢把我们塑造成灵工啊，这是彼得前后书里面都提到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他以前的问题在他的书信里面会特别强调啊。我认同有人这样讲哈，说其实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短板，我们所缺乏的都要成为以后神用我们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最能够见证荣耀神，本来我没有的都是神做的。好，还有没有谁想到彼得？等于说刚才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怎么办？前后书的彼得有答案。好，那还有谁要想到彼得？还有什么事迹让我们想起来？
还有一个彼得在有一次晚上，他们门徒们都是过海过那个海的时候，就起了大风。大风的话，他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们那个时候就过。主耶稣基督从那个浮上过来，他们就害怕。那个时候呢，那个我记不得是在哪一章，那哪本福音书上。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他就那个叫看见，后来主说是我。然后他说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主，然后来的他们就很惧怕嘛，起了风，起了然后呢狂风暴雨了。然后呢，看见就像那个好像是马太福音，我记不清。
对，马太14章。
对，然后呢主就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你要得人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和主，就是他的生命，就是起初的生命那个时候实际上神已经在预言他今后的事，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生命、就是、
讲彼得走水面那一次吗？
对。
OK，那得人的话是刚才谈到他捕鱼那一次，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你现在讲是说，因为耶稣他刚好那个碰到他的那个施洗约翰被砍头嘛，然后他那个也很累了啦哈，他就先让门徒先走，然后他就可能有退开去祷告或怎么样，然后他就走水面那一次嘛，对不对？你在讲那个哈？
是的。
呀呀。彼得是唯一，是的，彼得是唯一走过水面的门徒。他走了走了几步沉下去，那后面他怎么回去的？他走，耶稣把他拉起来，然后他还是要走回去啊，对不对？好，所以耶稣把他拉起来之后一起走回到船上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长处或我们的短处哈，都有它的相对性的一种表达。所有十二个门徒就只有彼得说，如果你是你的话，那我也去走。那不是信心吗？那也是信心，对不对？如果你是你的话，他认定如果是你的话他就要去走。耶稣说好，你来走，耶稣容许他。结果呢，一方面很有大的信心，一方面的话又有一个很胆小的环境，很容易就这样就沉下去了。可是彼得就马上呼叫主的时候，耶稣带着他走回去。哎，这个很美哦 好，所以彼得是唯一跟耶稣走过水面的。我不晓得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谁会不会羡慕这一点呢、啊？好，就像有人很喜欢做那种很冒险的那些游乐的那种，说我不敢做，有人就很敢做哈，然后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表态。好，所以从这一次的话，从鲍尼刚才讲这一次的话，我认为彼得他事实上对耶稣有一种，刚才说对他有期待，自己想象的期待，但是呢，基本上我认为彼得他事实上对耶稣也有很大的信心，有很大的那种信任哈，还有吗？
还有就是主耶稣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对话，对，就是也是很有彼得的特性，耶稣说哦，就是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然后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
是的很绝对哈，很绝对，是的，所以耶稣讲的话他也不相信了，是他不认同然后也不相信。好，你们继续讲我再听。
我就想到从彼得的身上，我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启啊，就彼得是一个忠心愿意就是跟随主的人，但是彼得呢，他并不是从前面他并不是一个合用的器皿。我觉得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用，就是这个一个合用的器皿，他要成熟，有这种就是属灵的这种生命的一个分辨能力。那彼得我觉得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他的生命被主耶稣扶持的时候，主耶稣耐心的去引导他，这三年多让他就是从一个莽撞一个就是凭着血性的这样一个男子吧，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器皿，慢慢的被神就是塑造的，让他看到认识到自己是自己是什么样，认识到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然后彻底谦卑下来的时候，被塑造的成了一个和神所用的器皿。就是我就想到我们包括自己啊，生命里头有许多的时候自以为是在为神做，在也像着神，但是这个器皿本身常常是一个不成熟不合用，所以需要被神在环境在许多的事上要重新来塑造来扩充。好，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师母。
我从那个彼得的这个一生，从他一开始跟随耶稣，耶稣呼召他哈，然后他的跟随耶稣的这个时间，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彼得跟耶稣的这个互动当中，我觉得耶稣都在挑战彼得，挑战彼得去认识他自己，也认识耶稣，就是不断的在挑战彼得，因为彼得他不仅是对自己的认知是在自我的一种感受里面，他其实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因为如果我们人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对我们自我的认知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自己的认知才可以是合乎中道。所以我刚才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就觉得透过这一些事件，耶稣不断的在更新，在调整彼得，就是在挑战彼得他的认知，他对神的认知，对耶稣的认知和对彼得他自己的认知，一直到最后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三次，那么耶稣给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对，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动。对，
是的是的呀。